Washington.
美国之音2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贸易战升温，习近平在此时会见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以及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等多位科技巨头，是要打造中国版硅谷，叫板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要继续割韭菜？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对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我们要如何解读特朗普 2.0 的对台政策？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会见了多位民营科技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宇树科技创办人王欣欣、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幻方量化旗下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习近平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习近平此时会见多位科技业巨头，释放什么讯号？是和特朗普叫板，打造中国版的硅谷，还是要继续割民企的韭菜呢？梁文峰成为了习近平的座上宾， DeepSeek 的成功和党国有何关联？不再流浪地球的马云能否获得平反？国进民退的风向是否出现了变化？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少明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你好，那翁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吕中教授也欢迎您。
东宁好，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参加节目。首先我想先请教李少明教授，这个习近平他在美中贸易战升温的时候会见了这么多位的科技业巨头，还说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大有可为，这些企业家可以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哦。那么外界认为这场座谈会其中大家焦点放在马云身上，说是等于替马云平反了，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嗯，好，这首先我们就觉得他就叫民营企业家，全世界哈，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词儿。实际上呢，所谓民营是相对公营，那就是私营嘛。为什么不用私营呢？因为私在中国是坏的意思，因为在共产党的词典里要消灭私有制嘛，是吧？所以这个民营本身就带有歧视性的。那么好了，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给私营企业家开会呢？那是因为中国经济出了很大问题，中国经济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很久了。三年清零，那个强迫清零使人们失去信心，而对这个模式大为不满。所以呢，中国经济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心，是吧？他而且中共救市呢，不太愿意用这个真金白银来刺激老百姓消费，他这个基本这个。重点是扶持地方企业，就是让地方的政府脱债嘛，对吧？所以我们要看中国经济究竟它出了什么问题，再看这个为他对这个会和对马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果。中国经济呢，它这几年高速增长，这几十年高速增长啊，40年，它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举国模式。它能够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你像这次会就是举国模式的一个很大的表现。第二，它有限的那个建立了一些法律制度，它是因为有限的建立了法律制度，那么外国企业也进来了，私企也起来了。那么第三条就是说，它允许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像这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到会的大佬。那么第四呢，它积极的加入了国际化。第五，它有这个。在毛泽东底下 就穷怕老百姓，勤劳苦干的老百姓。好了，你现在看中国的这个模式的五个特点还剩几个呀？这个有限的法律制度，中共已经说了，法律坚决不能改到这个法比党大，要党要比法大。有限的私有制现在也基本上看到它可以随便的动用这个企业的财产和没收财产。那么勤劳苦干的老百姓现在新的一代都采取了躺平文化，所以就剩下一个举国模式了，是吧？那么就是他这个会，那所以他这个经济这个毛病并不是很容易改的，他的这个举国模式到了顶峰。好了，马云的遭遇，那有些听众可能不太知道，马云就是在几年前2020年，他那个在他的这个蚂蚁金服马上要在香港上市，那个是很大的一个上市计划。之前他在那个一个会议上，他就善意的吧，非常缓平和的，还开了点玩笑，说呢，你中国的政府的监管呢比较落后，基本就讲这么一个批评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中共的极大的反弹和这个极大的愤怒，把他叫来训斥。而且呢，还把他的上市计划也取消了。这个马云，这个最后没办法，说你这个政府如果要我的什么财产，要我的股份都可以拿走，是吧？这就是当时出现的事。然后就是你说的，他就开始在地球上这个到处云游，也很长时间没有在中国。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次是不是给马云平反？第一，如果要真正的是，马云作为一个公民可以做的事情，或作为一个企业家可以做的是什么？他可以批评政府。那么这件事情改过来没有？没有，中国政府还是不能批评，而且更加不能批评了，对吧？第二，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能够因为马云说了话就动用他的私有财产干涉他上市，对吧？这条解决了没有？也没有解决。所以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马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平反，平反本身也是中共的一个特有名词，他这个觉得你错了就把你打入这个18层地狱，这个又觉得好像你还有用，又拿回来说平反了平反了，这都是随时可以这个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一个常用的语言，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给你戴哈。啊，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从这个中国党国制度还有经济的问题来解读了这个习近平和马云的会面。继续，我想请这个翁礼中教授从美中竞争的角度来看，这一次习近平和这个马云啊、马化腾、梁文峰等科技业巨头的座谈会，究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讯号？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他的就职典礼上，科技业的巨头也是排排坐，齐聚一堂啊，随便数有马斯克之外，还有 Meta 的执行长 Zuckerberg， 还有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他上任的隔天又在白宫招来了甲骨文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 还有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以及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要发起一个星际之门啊 Stargate 的计划。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也被他招进白宫谈芯片管制和 AI 战略。感觉上现在好像美中两国的领导人都在拉拢一票的这个科技巨头哦。你怎么解读美中的科技大战是不是真的是越演越激烈了呢？翁教授。
是的，目前看起来确实是如此哦。而当下的这个全球的经济，看起来未来的经济走向呢，跟 AI 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高阶晶片科技战看起来当然是越演越烈。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他的就职典礼呢，邀请了科技业的巨头，如同刚刚东尼所形容的。再看看现在习近平召集的所谓的大会式的方式，像李老师所形容的，招了这么多的所谓的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家排排站，有点像是双方两军对垒较阵的感觉，那这种呢就输人不输阵，所以在科技的大战上面，可以想见的是中美之间都想要呈现自己有一定的自信。我想这是习近平召开这个大会某种程度对外的象征性的意义，就是中国在 AI 的产业上面， AI 的领域上面是有竞争力道的。当然我说的是象征上面的意义哦。再来，这个象征意义的还包括了对外，尤其是中国在最近这几年呢，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是大幅的衰退，至少90%的 FDI 事实上在过去3年已经离开了中国，对于中国内部的经济当然带来很大的冲击。怎么样把这样的有信心的讯号，尤其是民营企业还有 运作空间的这样的讯号传递到国际的舞台，让外资愿意再次投入中国，也是某种程度这一次排排站召开这种所谓李老师所说的举国模式的一个象征性的对外输出的讯号。不过我们也必须强调，刚刚李老师也特别讲到的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说孙子兵法9变里面有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两者之间，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在 AI 的科技战场上面，所谓的大将，在中国的制度之下，真的能够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相较之下，虽然特朗普也带来某种程度的压力，甚至也给了一些 direction， 可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企业其实它在企业的发展方向上面还是以利益优先、利益为主，也就是企业自己决定。所以两者之间的制度上面就已经对于未来的科技产业、科技战争啊，或者是科技竞争，已经某种程度设下了一些限制。当然，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或者是中国的科技所谓的精英来说呢，可能感觉到制度的束缚比较多，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这个束缚究竟能不能够打开。从这次的大会，我觉得象征性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到镜头的捕捉还是以习近平所谓的老大为中心，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家比较像是背景跟帮衬，是不是能够扭转，让企业家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才是我们后续要来观察的。
感谢温教授的细腻观察。我再继续请教李尚明教授之前，我们很快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好吗？这位叫做翻墙居民的网友他说，参会的企业家大多是党代表，华为是解放军的研发机构，腾讯是中共情报机构，马云算是私营企业的老板，马云对这个阿里巴巴基本上是失控了。那么中共把这场会议弄得如此的隆重，像刚才翁教授讲的，考验全世界人类的智商。那么全力扶持民营企业，就是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否定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全力打压这个民营企业，中国的经济万劫不复，中共会丧失执政的基础，这是我们网友的观察。稍后请这个来宾稍微点评一下。还有这位叫 Cyber Mandarin 小明的网友，他说，中国反正被美国各种制裁不是1年2年了，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成功的企业家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前行的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尸骨无皮，他说，习近平这个时候会见马云和梁文峰等多位科技业巨头，与其说打造中国版的硅谷或是割韭菜，还不如说他和他的团队现在已经是气虚，要找些亮眼的陪葬吧，根本就是在凄惨的中国经济现状上在撒糖粉。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他说，今天我们网友的评论挺多的，我很快再念一个，看看在场的企业家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表情，就知道习近平的虚伪有时候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是我们网友的这个个人观察。不过这个李尚明教授，我知道您准备了一张您自己画的这个漫画，就像刚才这位韩松不学习的网友他说，这个私营企业看着习近平现在是战战兢兢的，他眼前有着这个胡萝卜、大棒和镰刀，您的这个漫画中画的啊，那个感觉上外面的私营企业在窗外战战兢兢的表情看着习近平，您认为现在习近平他究竟是要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叫板，把杭州打造成中国版的硅谷，还是像您漫画中画的这样是要继续割私营企业的韭菜呢？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您这幅漫画好吗？
谢谢你东宁分享和这个观众朋友分享我这张漫画。我这个小时候爱画画，后来文革的时候专门的学过画画，然后变成了美术兵，那时候文革没有出路，我就当了美术兵。现在正好把画画和我的这个专业政治经济评论结合起来了。我这幅画实际上是一个悬念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对这个私营企业两手嘛，胡萝卜加大棒，需要他们的时候给点胡萝卜，那么觉得他们这个做得很好，该收割了，割韭菜了，那他们不听话了，就抡起大棒。那现在呢，这个私营企业在外面很害怕，不知道这个党要干什么了，战战兢兢的。然后是他这次是要拿大棒呢，还是拿胡萝卜呢？可能现在该用胡萝卜了吧。这就是这幅漫画哈。那么这个私营企业家很多现在的评论，就是这次会议，包括刚才翁教授讲的。就私营企业家说，这么多年了，你这个我们这个经济好了你就割韭菜，经济坏了你马上就赔了笑脸让我们出来，然后这个难道一次一次我们就没有不长记性吗？这也是大家的评论，说这些人怎么不长记性啊，说这企业家好像都是治期记吃不记打，北京的土话，这个记吃不记打，这个一转眼就回来了是吧。 但是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啊，因为第一，这些企业家就是通过那个马云事件，马云事件在中国的这个商业史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对吧？他呢，私有制他心里的私有制是什么？他的心里说，你什么制都是我的，我想拿就拿。所以呢，在法律上好像是私有，但是在实质上，党说拿走就拿走。那么，如果打个商业的比方，他私营企业就好比是跟中共的一个合资企业，中共是一个影子大股东，而且他并没有什么文件里说他有多少股，但是呢，他实际上是控股的。自马云事件以后，包括马云这样人都一下清醒了，哦，我的东西其实不是我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企业家他并不是既吃不计打，因为他毕竟他的这个市场在中国嘛，他们在国外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打开市场，所以他很难在国外生存。当然了，他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些，是吧？这就是现在私营企业家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他们怎么办？对吧？还是得，所以你说的这个国进民退的风真的变了吗？
是吗？
这个风，我觉得它没有变，
没变。
他就是说，那当然了，这么说吧，风可能会变来变去，但是呢，我可以说是中共的立场从来没有变，因为中共的这个理念是消灭私有制嘛。这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叫这些人叫私企企业，叫私企企业你明天觉得你就会被消灭了，哎，我叫你们民营企业，这很好听啊，民营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回答吧。
好，非常感谢李少明教授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这个作品啊。那么当然我也要请这个翁教授回应我们的网友，不过很快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请教李少明教授很快跟我们谈谈。因为刚才您解读了习近平和马云的这个会面，另外也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这个 DeepSeek 现在爆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创办人梁文峰啊。那么中共官媒还特别把这个 DeepSeek 的成功还有杭州现在的这个科技热通通归功于习近平，你怎么看这个中国的 AI 布局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啊，他归功于习近平，因为习近平是党的第一个领袖嘛，这个是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这个不奇怪了哈。那么
那梁文峰的成功和中共是不是有一个直接密切的关联呢？您的观察？
可以说有，可以说有，这就是他的举国模式。
嗯，
那么现在这个他的这个 DeepSeek 成功以后，你看他的待遇，对吧？那么就是这个各方面都是大开绿灯不说，而且给足够的资源。这也就是中共的这个 AI 优势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大的政府支持嘛。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跟政府的这个支持有关的，就是说政府说你要用数据你随便用，什么个人隐私他都不太在意的。所以中国呢将来会拥有全球最大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池子，它的这个所以这样呢可以使它的 AI 的训练的这个数据比较丰富，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它能够在收集数据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好的，感谢李少明教授的这个解析，也请我们这个翁教授来听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跟他们进行一些互动哦。这位叫地狱天使的网友他说，以习近平和中共的风格肯定是要继续割韭菜的，权力越大经济越没有活力，企业家们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需要你了就拿出来用一下表演一下，好歹习主席这一次还是有进步的，起码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也是配合着逢场作戏罢了。于瑞门这位网友他说，大步向前进不行，大步后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经济绝不变色。尹化荣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去年发现了一条真理，就是要更多的地来收获韭菜，就要发展韭菜地儿，那么要韭菜多多的产子。今年中共又发现了一条真理，要收获猪肉就要让猪长得又肥又壮，一只猪抵千亩韭菜。华磊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哪一年哪一天停止过割韭菜呢？看来我们的网友都很关心这个割韭菜的问题哦。当然这个翁教授，您的观察是比较偏向这个刚你也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未来在美中之间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嘛。那么当然全球半导体产业核心的台湾现在被推上了这个晶片战争的最前线，你怎么看特朗普上任之后这一连串的发展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地位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一些冲击呢？ 洪教授。
是的，肯定会有冲击，不过很快的回应网友的说法，基本上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整个制度上面，我一刚开始就有提到了 AI 的科技，其实人才相对来说中国大陆确实有不少的精英人才，可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要开放制度上面要提供开放的场域跟条件，才有可能让人才可以无限制的发挥他的潜能，可是目前看起来确实有所限制，这也是我们现在观察到中国可能在制度上面造成的一些制约。而且呢，其实啊，刚刚李老师也讲到了，制度不改变，其实说穿了，换汤不换药，基本上原理带领的治理的原理原则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开始做出来的宣传手段开始变得比较多元。刚刚网友也讲到了，像是这个习近平他的所谓的对外的策略、宣传的策略传递出来的象征讯号，是中国愿意让民营企业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们要知道，外部接受到中国就是要看你相不相信哦。有的时候利益带头的时候呢，会自己去说服自己。我特别强调的是，外资或者是外国政府可能会去说服自己，现在的中国制度已经做出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会议哦，甚至是向外宣传。那当然后续要观察到底有多少人买单。至于台湾呢，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确实感受到了蛮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对台湾来说，本来是觉得是一个正向的讯号，也就是 AI 的发展造成台湾的先进晶片有它的生存空间，甚至有它很强大的这种竞争的力量哦。可是问题是呢，这个前提必须是要在面对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呢，大家愿意去支持全球化的这个原理原则，而且愿意我们所常常听到的所谓的比较利益法则，允许一些其他的国家它在不同的领域上面有它突出的表现，愿意花钱或者是愿意因为这样子来做生意做贸易，这是一个基本的贸易的原则。可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台湾在 AI 的科技大战当中，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受到的压力还更大一些呢？因为目前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他比较认为现在的所谓的全球化似乎要降缓速度，而比较利益法则，台湾在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制程上面虽然有领先的优势，可是这个优势也许在美国利益优先的情况之下，也必须要在美国加强生产、加强制造。换句话说，台湾的本来的优势，从原来的优势的部分呢，会变成稍微有点劣势，因为变成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是很多的国家都会觉得台湾应该要到该地去设厂。那当然，对于台湾本身来说，我们特别要强调，本来拥有的是台湾的独步独门的优势，现在会变成必须要扩散到其他地方，相对来说台湾手上的筹码会变比较少。当然了，对于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可能会取得台湾生产链产业链某种程度转移的这些国家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在 AI 产业上面的竞争优势，不过回到台湾自己本身的角度，恐怕原本的优势会变成一种蛮大的压力。
好的，稍后我也想请李尚明教授也针对这个台湾芯片的部分发表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现场网友又有很多在问这个问题，我可能念几个再请李尚明教授回应他们一下好吗？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经过几年的共同富裕下来，中国经济面临崩盘的地步，这些人聚在一起除了抱团取暖之外，当然就是表演中国式的迷之信心了。还有一位叫当张蔡的网友他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现在才找民营企业家已经晚了。爱如降富这位网友他说，需要借助马云的名气来稳定韭菜们的信心。还有位叫 Billy PC 的网友他说，他们心里其实都明白是被党利用，但是不去不行。 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其实也是以前积累的厚积薄发，一心一意搞经济才是正路，说明了以前查环保、查税、打压民企那一套暂时得收起来了。我想综合刚才这几位网友，请李教授回应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前面也有两位网友其实提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翻墙居民他说，现在呢，你要是扶持民营企业，其实是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万劫不复，丧失执政基础，但是你不做又不行。还有一位刚才也是说这位叫做余瑞门吧，他说好像是大步前进也不行，现在后退的话公私合营也走不通。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是不是像网友所说的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他要怎么来应对他现在的危机呢？李少明教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
我觉得这些网友的评论都非常深刻，这个两难的危机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他对这个马云的打压或者说 对当时这个教培行业一下整个行业他就给这个连锅端了，就让人家不能做了。这些手段就是说他突然这么多年看见这个出现了这么多的富可敌国的这些商人，
嗯，
他心里不是就是底下的官员不平衡不说了，共产党上面他就觉得这个很危险呀，他这些人掌握这么多资源怎么可以，所以他就想怎么来控制他，所以这都是他在摸索中，有时候出手重了有时候出手轻了，所以他就要调整是吧。那么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你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你又是一个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你怎么协调？他没办法协调，他没办法协调。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政治跟经济有矛盾的时候，共产党是偏政治还是偏经济，这个问题恐怕大家都心里有数的。他是政治第一，首先要维护一党专政啊。那么我就管这个中国模式叫做中国大公司，我也写了书，就是他实际上在运作一个公司嘛，这个共产党就是公司的这个所有人。那么就比如如果你说政治局是董事会，那么董事长就是习近平，那国企当然是他的一部分了，国企就是不用说了，那就是一个小部门。那么私企是什么？私企我刚才讲了，它就是跟党的合资。外企是什么？外企就是一个从外边进来的这个加盟店，你要听盟主的，你要是哪天跟盟主这个不高兴就把你踢出去了，是吧？所以他进中国之前就得跟中共搞好关系，这我们心里都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模式呢，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公司来运作就很好运作，老百姓都是他的员工，他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能够取得一种这个平衡，也就是说举国模式，对吧？那么刚才有两位网友的评论，我也稍微补充一下。一个是现在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讨论到现在就是没有信心，老百姓没有信心不敢消费，企业没有信心不敢投资。信心的建立，刚才有一个网友说了大步小步啊，大步往下走，这个是很对的。我们都说啊，这个信心的建立是爬楼梯很慢，信心的你要想把信心完全给破坏掉是坐电梯，咔嚓一下你就到最后，你根本就上不来了。那么还有一个网友说啊，美国一直在对中国打压，不是吗？这个是错的，美国不是一直在对中国打压，从很早80年代里根时代，里根就给了中国相当高的高科技来制衡，那是制衡苏联了。但是中国这个美国力推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美国大力在中国投资，所以这一系列美国都是非常愿意让中国发展的。只是中国共产党他现在把中国这个绑架了，中国把它变成了一个战车，举国模式整个影响全世界，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控制这个所谓中国，它实际上是控制共产党这个制度啊，这我要补充给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的这个补充和分析。我也想请这翁吕中教授回应一下刚才李尚明教授所讲的这个习近平陷入这个两难困境，还有这个究竟美国是不是对中国在不停的打压。我们知道现在美中的科技战打得越来越激烈，其实美国也寄出了不少的这个芯片法案和芯片管制的这个禁令，你怎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目前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呢？翁吕中教授。
是的，其实我们用非常现实的逻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这几年的所谓的竞争甚至这种打压的名词都会纷纷的出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呢不再像是以前如此的巨大，那当然就会进入了所谓的我们很长时候听到在政治上面会说这是结构性的竞争哦。到了这个层次呢，事实上双方当然都会有所谓的不同的策略，希望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就算不是战胜对方也得让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持。那当然在相对比较弱势的一方呢，可能还需要的是考虑到怎么样能够确保自己的生存，当然就会有所谓的打压或者是竞争这种词不断的出现。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刚刚所特别强调的，还是在制度上面，中国大陆其实一直我们都要强调的是不是人才的问题，也不是公司大家不够努力，而是刚刚李老师所说的所谓的举国模式。这个举国模式当然有它优势或者强项的地方，譬如说它雷厉风行的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可能资源非常多，全部都集中的发展，可以快速的让某一个产业某一个甚至某一个公司可以快速的成功。 例如像 AI 的产业里面 DeepSeek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数据，基本上是完全开绿灯，这当然对于这个产业这个公司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个制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发现它上面还有一个制度盖在上面，也就是遇到所有的状况都得最上面的人说了算，而不是由这个企业他自己来做任何的决定。所以我们回归到底，最终呢，可能在 AI 的竞争上，如果这个以现在的这种模式来发展，最上面还有一个所谓看不见的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强调说是美国的打压，与其说是美国的打压，不如说自己的制约可能来得更为贴切。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都针对这个两国的这个科技大战当中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接下来我想要换另外一个话题请教两位，李尚明教授怎么看这个台湾的角色？因为美中两强之间的科技竞争，其实台积电的芯片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你有一幅这个漫画特别形容了这个目前美中台三方的这个晶片攻防啊，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所谓的晶片战争好像真的是越来越激烈了？还有最近也传出了这个台积电是不是要并购美国英特尔的消息，你怎么综合来看呢？也跟我们解读一下您这幅漫画好吗，李尚明教授？
好的，因为画漫画其实技巧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创意构思嘛。我突然想起来，你看那个这个小的这个 chips 这个芯片或者这个小东西，哎，我一看它很像一个小虫子，对对对对，它那么多腿，它就爬走了。所以我就想，这个因为台湾是这个芯片的制造，就是半导体的这个重镇，那么。中国的这些相关行业要发展，他就看准了台湾。那么在报道中经常发现什么三倍四倍的工资来挖这个台湾的人才啊，或者台湾的芯片就莫名其妙的跑到这个大陆去了，都是因为钱嘛，都是因为那边有钱嘛。那么美国对这个事情非常担心，所以我就说这个山姆大叔拿一个小苍蝇拍也不够了，大概得拿一个大网捞，也不一定捞得过来，这就这幅漫画啊。那么台积电确实它在这个行业里头它是有近乎垄断的，它是垄断地位，因为它的这个制造的芯片的技术最好，那么也是这个最薄的芯片。它呢，但是它当然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对它的这个工业呢，对它这个芯片工业是有这个可以说是制肘的，因为它高度依赖于比如说这个荷兰的光刻机啊，美国的软体，还有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等等啊。那么刚才翁教授也讲到了，现在呢这个美国也希望台积电要尽量往美国设厂，那么这对美国，它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现在有传闻说他要这个收购这个 Intel，
是。
那么收购 Intel 肯定是因为要他可以用 Intel 来扩大生产嘛，因为 Intel 这些年这个业绩非常不好，这个技术落后啊，所以他如果到美国设厂，对美国来讲，美国当然非常高兴，也觉得很安全。那么从台湾的角度讲呢，他的这个战略重要度肯定就降低了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怎么样演化，我们还得拭目以待哈。那么中国肯定在不断的想办法，这个获取技术，获取芯片，因为芯片刚才我们讲到中国 AI 的发展的最大的瓶颈，最大的软肋就是它的这个制造不行，它没有什么，它芯片不行，除了它的制度不行，这是肯定的了，芯片不行，人才也有可能流失，这个人家一流的人才还是在欧美嘛，特别欧洲可能都不行，那必须是在美国，对吧？对这些这些三个《三国演义》怎么样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
李尚明教授讲到这个《三国演义》很有意思，芯片战争的《三国演义》，也要请教这个翁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这个李教授那幅漫画，我觉得画得很形象啊。台湾这个岛屿，从过去台湾常被认为说战略地位很重要，是不成的航空母舰。现在台湾啊，这个在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喊出的是人工智慧岛，也就凸显了其实台湾的这个芯片在美中科技大战当中所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不晓得翁教授你怎么看？这刚刚李教授讲的芯片战争当中的《三国演义》，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攻防啊，那么台湾现在有芯片，等于是有一个细盾叫硅盾的保护，可是现在这个细盾慢慢晶片流出到岛之外的话，究竟是会让台湾更安全还是更危险呢？也想请教翁教授您的解读。
是的，我们刚刚就说过，李老师也特别讲到台湾确实有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原因，重要的元素就是因为台湾的晶片在 AI 的产业当中呢是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这也同时把台湾陷入了一个困境。刚李老师特别讲到三国演义，很巧的我在去年底出了一本书，就是讲就是说以台湾作为三国时代的益州哦，作为一个益州困境来形容台湾。台湾遇到的益州困境就是天府之国益州呢，它的资源丰富，导致呢刘备也想抢，曹操也想抢，现在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台湾自己呢，可能他面对的，刚刚赖清德您讲到了，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也特别讲到说要打造所谓的全球半导体伙伴倡议，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强调台湾的晶片，尤其是怎么样来守护台湾的晶片，能够仍然说服美国能够在台湾制造，这才真正的符合台湾的利益。可是呢，在美国的角度来说，怎么样把晶片产业链能够带回美国，甚至打造一个类似甚至更大的晶片生态体系，这个才真正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在纵横捭阖的交错之间，怎么样来沟通协调，恐怕现在对台湾来说面对的特朗普政府呢会是很大的压力。因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至少我们接触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并没有特别的觉得台湾所做到的事情感觉美国投入之后没办法做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认知上面的差距，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觉得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先进晶片要到美国生产制造，所以我们才会听到台积电要跟 Intel 合作，合作的模式是要提供人才，提供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可是这我们特别讲到了，这对台湾来说会是整个细盾变得比较薄而不是比较厚，怎么样来说服美国仍然是让台湾制造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是台湾要突破的一个关键的认知。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能不能被说服，尤其是特朗普团队现在在全球看起来比较没有对手的情况之下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这样的强大的信心之下，当然会希望按照美国利益优先的模式呢来要求各国来配合，当然包括台湾在内。至于中国大陆呢，我们说了制度上面的限制，再加上整个半导体的制程里面呢，它的光刻机仍然有技术上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落后哦，需要来突破。不管怎么样来形容，或者是第怎么样的报道，实际上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的光刻机确实在技术上面它是多国专利的累积，它不是只是荷兰的一个专利，荷兰的公司所达成的，这也是最难突破的部分。当光刻机的技术还有很大的这个要进需要突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在整个 AI 在整个晶片的制程上面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会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北京来说，台湾也有它的重要的地位。可是这个台湾的重要地位就如同我们所说的，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美方知道台湾有它的存在的必要，而且台湾的优势不是搬到美国比较好，而是留在台湾比较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台湾遇到的益州困境要如何来解套，这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智慧的。
好的，感谢翁吕中教授。我们也很快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给我们的这个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了啊。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中国是这种表演开会的戏码，如果一再没有起效用呢，就是股市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了，那种会议只会凸显韭菜们被割得有多快多干净而已。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科技企业只有在两百斤的指导之下，自觉地帮助中共维稳和控制限制民众，才能所谓的发展。余生元这位网友他说，马云只是棋子，习近平用它来稳定民心，但是马云的心早就凉透了，开倒车不改革，走回头路，谁肯帮你。还有一位叫 President 的网友他说，马云这些企业家天天讲故事，什么白手起家之类的，不过是靠与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他们做大。看来我们网友今天评论很多，有不同的看法，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做个上半场总结吧。先请李少明教授。李教授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讨论的确实非常有趣，涵盖的问题从这个习近平没办法了，只好请这个
马云来救场，
一直到这个芯片，我想刚才补充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翁教授说的补充一下。
好，
就台湾确实从他利益应该把芯片的这个核心技术留在台湾，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你比如说，如果 我们经常看电影嘛，如果我是一个被追捕的一个人，被政府被说，那么我因为他要我手里的一个秘密，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那个秘密放在不再放在我身上，你抓了我没用，明天这个秘密就出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台湾其实要从看的最后一步，从这个博弈论或者说赛局论看到最后一步，你必须一边倒，完全跟美国合作，否则的话你最后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了。
王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李少明教授的看法？这样子台湾会最安全吗？
是，我觉得李老师讲的某种程度我认同，就是以我们站在美国的角度，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家人在台湾。跟老师报告，台湾只有10%的人呢是在半导体产业，所以如果台湾的半导体真的离开了，会有民生的问题，就是台湾百姓的生计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念兹在兹，台湾作为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必须思考的跟美国的不一样。从美国的角度，全部都来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可是如何取得平衡，台湾的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台湾老百政治人物必须要念兹在兹，不是只是考虑到所谓的符合美国的要求。我想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必须以苍生为念，我一直在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要站在台湾思考，而不是站在美国利益思考。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明教授还有翁吕中教授交流的不同看法，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来谈完问题哦。所以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我们的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带您关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删除了不支持台独，我们要如何解读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要和您一起来讨论。到美国之音2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2月13号修订了官网上的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当中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对美国政府力挺台湾表示感谢，中国的外长王毅则是引用了武侠小说的用语，意有所指的向美方示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此举违反了一中原则三公报，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则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这次的更新只是例行性的修改。那么对照一下2022年5月布林肯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不支持台独这一句话曾经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被删除之后，不到一个月又给重新放回去了。那么现在在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才刚上任不到一个月，这句话又被删除。那么究竟是美国国务院所说的例行性修改，还是特朗普总统对台政策的微调和转向，还是美中之间互相较劲的文字游戏？纵观特朗普政府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和行动，包括考虑征收芯片税以及派出2艘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讯息要来观察和解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解读特朗普的对台政策。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还有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再次欢迎李少明教授。
谢谢你。
好的，下半场我们先请教翁吕中教授，你怎么解读刚刚提到美国国务院的官网删除了不支持台独这一句话？有人说要从反面来解读，说那么是不是台湾独立也可以现在是美国所接受的选项之一了呢？您的解读是什么，翁教授？
是，其实国务院的官网删除这段话呢，与其说是反面解读，对于台湾部分的这个人士来说，他是比较正向的。他认为说，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呢愿意给台湾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台湾朝向所谓的主权独立，甚至是在国际舞台上是不是能够有更大的运作的空间，所以是对台湾某种程度来说，是正向解读。不过我们必须要说，美国对台的政策事实上主轴还是没有变的，一法三公报一样是在那里，六项保。 保证。也就是说，美国国务院确实在改朝换代之际呢，都会有一个我们说例，他当然国务院的说法是例行性，但是每一个国务卿上台，多多少少都会增加一点自己的意见。那当然，过去的所谓的增补呢，其实也都在中美的角力之后呢，都会做出一些微调，所以。这个新的说法或者是新的这个文字呢，会不会在接下来的一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做出调整，我们还有待后续的观察。可是它也某种程度凸显了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恐怕呢更是放在所谓的美中竞争的架构之下，而不是单单的只是针对台湾而来。换句话说，美国的所有的文字它所考量的并非只是所谓的台美关系，而是整个美中的局势，或者是甚至是整个亚牵动整个亚洲。而且在整个删除的文字当中呢，除了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段话之外，如同我们也可以看到的，他同时加入了要让两岸人民呢都有一些智慧的空间。这一点呢，也许在通盘的考量上，台湾也必须要去思考的部分是，北京多年以来都一直强调十四亿人民都有对台湾未来有一定的表达意见的这个权利哦。那这段话是不是某种程度呼应北京？当然我们不愿意做比较负面的解读，可是我们必须说，美国的就如同我们所说的，美国的国务院发布的文字，如果他考虑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甚至是中美之间未来的谈判，这些文字字字珠玑的都在显示这些这个调整呢，是在未来的谈判桌上，可能它会是筹码，或者是调整的这个武器或者是工具哦。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看到的文字修改呢，不用过分的解读，因为美国对中政策或者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嗯，好的，感谢翁吕中教授这个细腻的解读。稍后在这个文字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像你讲的，还有增加的部分，我们稍后还会细细的来解读这文字的部分。不过我想请李尚明教授从这个美中竞争还有这个美中台的攻防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不支持台独这短短几个字，它其实虽然不见了，它触动的是美中台三方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看看三方的回应，然后请您解读啊。三方的回应感觉上也在彼此过招跟较劲。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严重的照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四两拨千斤，说这只是例行性的修订啊。那台湾这边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对美方表示感谢。那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则是在卢比奥国务卿同场出席的慕尼黑会议引用了武侠小说的他强任他强啊，明月照山刚来对美国示警。你怎么看这三方的这个互相较劲，还有这句话不见了所引出来的这个美中台攻防呢？李尚明教授。
啊，这个中共的反应是预期的大怒，所以这也正是我想是很多可能是川普政府比较希望就是让你不高兴嘛。那么台湾刚才讲了，对这个表示感谢。这个王毅呢，在那个慕尼黑会上，好像念了一首谁也不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打油诗，武侠小说的。那这个根本就是说，第一，没有什么人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就是在外交界了哈。那么，所以他为什么要非得说这些？而且你也很难翻译，怎么翻译啊？所以呢？结论就是他就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说给他的老板习近平听的，好像他又占了便宜。这个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经常说一些很难翻译的英文很难翻译的，或者是骂人的话呀，或者是损人的话呀，就是让就是过干瘾嘛，是吧？那么川普的怎么解，川普政府有一个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话实说，直来直去，这跟建制派完全不一样。你比如刚才你讲到2022年这句话，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去掉了，哎，又很快又恢复了。但建制派通常是不愿意这个引起任何新的争端，不愿意发生这个任何吵架的事情，所以他就以稳为准嘛，这个少变，这个也就是可能是跟这维稳差不多吧。那么川普这个政策的这个新的特点就是说，什么事儿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就直说，就这样。你看万斯在这个会上，在慕尼黑上讲话，让那个欧洲人听了都吓掉了下巴，怎么说的这么直接？一点都没错，但太直接了。你这个，你就跟你不能说一个人不好看，一个人胖。他说我你不好看，你胖，我就这么直说又怎么了？所以他这个态度完全是改变了，是吧？好了，你说这个不支持台独，把它去掉了。台湾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有自己的护照、货币，有自己的总统、军队，那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什么？那么美国要保护台湾什么？他 他就要保护台湾不受中共侵略，那不就是保护台湾独立吗？所以你把这个去掉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错呀。现在我觉得从这个卢比奥也好，他只是给这个，当然他是按照川普讲的东西来做事的啊。他觉得共产党好高不高兴对他来讲无所谓，对吧？那么你不高兴活该，你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爱不爱听拉倒，那个你不爱听你就就在这种实话实说的态度，我觉得共产党得好好调整一阵才能适应。
嗯，刚才李尚明教授讲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北京方面的这个大怒的反应啊，其实美方是预计到了，他是不是故意刺激这个北京方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怎么说好不好？这个网友叫翻墙居民，他说以前的美国政府因为绥靖主义给台海政策预留了忽略台湾民意的一个 bug， 那么现在美国国务院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这个条款啊，表明美国现在政府修补了政策的漏洞，真正做到了美国再次伟大，同时不给中共留下误判美国政策的空间，防止中共因为误判美国政策而犯错误，这真的是为中共好啊。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操碎了心。还有这位尸骨无皮，他说美国国务院再一次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达，分两个面向，一个是台湾二战后美国和盟军让台湾收容内战失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的呢没有人想介入国共内战，暗的呢是中共的饼大到西方国家没办法装瞎。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认为美国删除不支持台独并不是支持台独，否则美国完全可以和中华民国恢复邦交，不要指望一个抛弃乌克兰的政府硬挺台湾，也不要指望一个曾经抛弃中华民国的国家重新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我想请翁教授简单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不同看法好吗？翁教授，
是的，其实哦，网友说的各方的意见都是有道理，都有一定的观察。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特朗普政府呢上台之后，其实从对外的各项的政策，包括了我们看到最近的乌俄战争的局势，都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非常直白的，直话实说。那当然，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美国认为美国有一定的实力，让他可以有直话实说的这个实力哦。也就是别人刚刚李老师也说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基本上不在。在乎北京怎么样来回应，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绝对的实力呢，或者是整个综合国力有绝对的实力让美国说话可以继续保持这么大声。所以删不删除台独，它是不是直接的可以连结到就是说美国已经在政策上面决定要力挺台湾独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这是有点过分乐观的解读。可是呢，可以凸显的是美国觉得我今天要说的话我可以大胆的说，我不用有什么样的限制，因为呢别的国家也影响不到我。这是特朗普团队可以说是向全世界包括像欧洲国家传递的非常直白的讯号，也就是大家直来直往，我有什么感觉我会说得非常清楚，那你要做出什么回应，你要怎么演戏，我不会奉陪，我会继续告诉你我的 心里是讲什么。但是同时呢，也要去注意的是，当然美国利益优先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团队也会去试探或者是试图去了解，当我说了这个很直白的话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不是有机会让我从中可以取得一些利益。这也是特朗普团队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包括了关税，包括了对欧洲的发言，都引发了对方呢做出相对应的回应。那现在呢，美国特朗普团队看到中方的这样的回应，可预期的回应，那当然特朗普团队会觉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可以持续的像这个在美中之间的竞争呢，可以持续朝我的进程，朝我的议程来推进。这一点呢是特朗普团队现在很有信心的部分。那当然这也凸显在所谓的国务院的文件啦，或者是接下来对于台湾的各种议题。不过还是要回到美国利益优先，在政治利益跟经济利益的这个平衡之下呢，目前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可能看见台湾的部分政治会稍微低一点，半导体 AI 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更高。这也是我们刚刚第一阶段在讨论的，台湾现在之所以会获得一些压力，不是因为美国不支持台湾在政治上面一些角色，而是美国看见的是台湾有一些科技上面的实力，科技上面的利益是美国需要积极来合作或者是积极来争取。这一点是为什么台湾感觉到有压力，可是同时又在政治上好像得到一些言语的支持，主要是来自于这里。
我就顺着刚才翁立中教授讲的这句话，请这个李尚明教授也帮我们分析和解读一下。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究竟我们怎么样看特朗普 2.0 他的对台政策，特朗普他究竟要从台湾这边想要得到什么呢？我想请李尚明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他究竟要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 特朗普他要什么，他是在整个在全球的大局上，因为他现在最大的这个侧重点应该就是乌克兰问题，对吧？那么欧洲问题，那么乌克兰欧洲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得到解决的话，他才能够转过身来注重亚洲。因为从特朗普的这个自己的立场和他的阁员的看法，亚洲特别是中共的挑战是这个世纪最大的挑战，他们在这里面说的太清楚了，但他现在可能几乎是无暇顾及。当然了，贸易战可能是一部分而已了，就是这个关税。那么所以台湾的这个，刚才我也很同意翁教授说的，这就台湾的问题你应该放在中共和美国对峙，也就是美国的对中共的这个战略之下。那么我想补充一句哈，刚才我们讨论到就是说两岸人民，他不是把两岸原来说由两岸决定，现在变成两岸人民决定吗？
是要也包括中国14亿人民的意见，在国务院的网站上也提到了，是未来的这个台湾的前途，包括两岸人民都得同意。你怎么看这句话？
这个，我觉得是共产党老爱说，因为共产党说这个道理很明白，他说我有14亿人，你才2000多万人，那咱们投票，你哪是我的对手，对吧？这个是对这个民主制度和这个选择的一个极大的误解。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都说，哎呀，川普是商人。好了，商人，一个大公司和一个小公司来合资，这个合资的结果应该两方各有一票，对吧？你这个公司不管你多大，你在这个合资公司里占一票，我占一票。那么我这个公司要不要跟你合，是由我公司内部来决定，内部股东决定，这跟大小没有关系。我内部股东50%以上决定，比如说张声说那这么说的，那我就合，没有就没有。好了。两岸都人民接受很好啊，这个你比如说你要看看台湾这方面接不接受，你不能看台湾政府啊，万一台湾有一个新大陆政府，他要和怎么办？那我们要看台湾人民，要看台湾人民的话，你就要投票啊，对吧？所以这个对台湾应该是更加有保护，因为人民的投票是最稳定的，他不会像政治家那样说变就变的。大陆没有选民呐，人民这个字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宣传品。什么是人民？人们中国老百姓最爱看就是人民，就是能进人民大会堂的，能进人民大会堂的都是官儿啊。人民是什么？人民是草民，他们是公民吗？他们没有任何，没有那些政治上的公民权的，他也不能投票。所以当然你要说让中国老百姓投票，这么多年洗脑，中国老百姓肯定说，哎，那得我得收回台湾。但是你仅仅代表一个那一方而已，对吧？所以呢，我是正面解读。因为从这个第一任的特朗普，他就做了一件事，说你要把共产党和中国老百姓分开。这个英文叫做 people， 你要翻成中文，你叫人民，那就是进入了共产党的语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是你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来看这个事，而且你要把两边分开。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是正面的。
好的，也想请翁教授回应一下刚刚李少明点出的这一点，国务院网站上增加这个部分，两岸人民的意愿，如果这中国有14亿老百姓，而且又在中共的这个影响之下的话，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回应一下我们李少明教授，也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翁李中教授，
是，是的，我觉得李老师的这个正面解读呢，我可以非常可以理解。那我们就希望是特朗普政府呢，他加了这句话，确实是考虑到所谓的两个合资公司，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都是一票，而不是考虑所谓的14亿人民哦。那当然呢，对于北京来说，我们说他的反应，他的愤怒反应都是可以预期的。中美之间，我们还是要强调，目前呢，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看待台湾的这个视角呢，跟过去有一点不同，也就是在政治上面呢，比较像是在中美竞合当中的一个副议题。另外呢，在晶片或者是科技产业上面，看起来把台湾的这个角色呢看得不是这么重要，或者是希望台湾可以多跟美国配合，或者全然跟美国配合，这一点可能在台湾会遇到蛮大的冲击，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挑战。那至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我们只能说在特朗普的执政之下呢，北京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或者是没有办法拿捏，所以在未来的特朗普执政的4年，相对来 说，言辞上面可能还是一样会非常的犀利，可是行动上面相对来说或许会比较保守一些。当然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看待，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过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呢，这种互信程度其实正在，两岸之间的互信其实在降低。至于美国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加柴火让冲突更加的激烈，还是美国有扮演某种程度刹车或者是调停的角色，那就要看特朗普船队接下来到底怎么来拿捏两岸的关系了。
感谢翁教授的分析。李尚明教授最后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节目做总结好吗？李教授。
好，我就想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的政权对台湾的一个这个启示吧，警示吧。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的很多的就是乌克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好像都认为美国在特朗普之下背叛了乌克兰，这个是错的。因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的援助远远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不管是从这个武器和资源各方面，对吧？它只是比较现实而已。它这个现实说得很清楚，欧洲你要自己独立起来，你要自己增加军费，你要强大以后你才能说话，你不能什么事都靠美国，而且两面通吃啊，见了美国又骂。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台湾太有意义了，意并不是说哎呀是不是美国就放弃台湾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台湾你要自己强大。
非常感谢李教授、翁教授的评论，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节目带您关注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二》票房表现亮丽，中国科技文化的崛起还是泡沫呢？请您一定要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刘世凡。